今天咱们要聊一聊啊，最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服务器，
对，
以及这个 CPU 的需求快速的增长所带来的对于全球的这个内存市场的规模，包括供需的格局，包括这个价格的变化，包括一些新的估值的方式。
没错没错，这个确实是最近行业里面非常火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好的，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全球的这个内存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说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它不仅仅是带动了这个 GPU 的这个需求，其实对 CPU 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那你能先讲讲这个 CPU 在这个 AI 的计算里面到底承担了哪些具体的任务呢？
可以啊，就是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计算里面呢， CPU 它主要是负责一些比如说 orchestration， 就是任务的调度，然后还有一些 state management， 就是状态管理，以及 API execution， 就是 API 的执行这一类型的工作。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Vera CPU 这个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然后主流的这些 CSP 他们也计划在2027年的下半年开始陆续的推出自己的自研的 CPU， 比如说像 Graviton 还有 Axiom 这些。
哎，那这么说的话，这几年这个 CPU 跟 GPU 的这个配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呢，这个 CPU 对 GPU 的这个比例已经从2023年的 5.4:1 上升到了2025年的 3.2:1， 然后呢我们预计到2028年还会进一步的上升到 2.4:1。
哦，这个变化幅度还挺大的。
对，
那对这个内存的需求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变化就是直接导致了我们对于2027到2028年的这个服务器级别的 DDR 和 LPDDR5 的这个 bit 的需求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上调。然后同时呢，我们也预测说 AI CPU 的这个 DRM 的需求到2027年和2028年会分别达到11亿 GB 和17亿 GB， 然后它的这个市场占比也会从 19% 提升到 24%。那长期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 physical AI 和 world AI 以及一些新的应用场景，比如说 wearable 就是可穿戴设备，然后 humanoid 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一类型的新的应用场景也会不断的带动这个内存的需求往上走。
原来是这样，那就是说最近这个内存的这个总体的市场规模的预期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新的调整，就是考虑到这个 CoWoS 的这个模型的上修，然后 CPU 的这个内存的需求的提升，以及消费电子的这个需求的下降，我们把2026到2028这三年的这个内存的总体的市场规模在我们三月的这个模型基础上又分别上调了 37% 到 53%。
哇、哦，那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对，那这个供给和需求的这个关系会怎么变呢？
市场规模我们预计到2027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年是会达到 1.3 万亿美元，然后呢这个SD 就是 supply demand， 就是供需缺口会进一步的扩大。那其实这个也是在2025年这个价格已经同比上涨了 220% 到 250% 的基础上，本来理论上应该会推动2026年的这个 DRAM 和 NAND 的价格继续大幅的上涨，但是呢因为这个长约合同的这个占比提升，所以我们预计其实价格会保持相对的平稳。那如果我们按照 3.6 倍的这个市销率来计算的话，其实明年整个这个板块它的市值还有大概 50% 的上涨空间。如果我们用这个市值对营业利润的这个方法来估值的话，其实它的空间可能会更大，因为现在这些公司的股价其实相对于它的盈利来说还是被低估的。
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HBM 市场的这个供需的情况以及价格的走势。最近这个 HBM 也就是高带宽内存，它的这个市场规模包括供需关系有什么样显著的变化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这个预测是把2026年到2028年的这个 HBM 的总体的市场规模在原来的基础上提升了17倍到21倍。
然后这里面的主要的变化有几个，第一个就是 ASIC 的这个需求的加速，我们预计 ASIC 在整个 HBM 的这个 bit 的需求里面的占比会从2026年的 33% 提升到2027年的 39%。
哦，那看来 ASIC 对 HBM 的这个拉动是非常明显的。
没错没错。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虽然我们下调了2026年的这个 NVIDIA Rubin GPU 的这个预测，但是呢我们通过更高的这个容量的配置把它的这个需求给补回来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于 HBM4E 的这个容量的增长还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12层的 High 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会拉长，然后再加上这个 HBM 它的每 bit 的价格已经开始低于传统的内存了，所以我们预计明年这个主要的这个厂商很有可能会把 HBM 的这个 ASP 也就是平均销售价格同比提升 10%， 整体的这个 ASP 会提升 30%。 哎，那这么说的话，就是 HBM 的这个需求这么猛，会不会对整个这个 DRAM 的这个产能的分配带来很大的压力呢？
这个是肯定的，就我们预计未来三年这个 HBM 的这个 bit 的需求的年均复合增速是 85%，然后它的这个需求的增速是远远快于这个市场的其他的部分的，所以呢我们预计这个 DRAM 的晶圆厂分配给 HBM 的这个产能的比例也会从2026年的 24% 一路提升到2028年的 31%。 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传统的这个 DRAM 的供需会变得更加的紧张。
嗯，然后我们来进入下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内存在这个 CSP 的这个资本开支里面的这个价值的占比，以及它对于这个内存厂商的这个盈利的信心的影响。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内存在整个 CSP 的硬件的投资里面，它的这个地位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现在这个内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零部件了，它更像是一个 AI 服务的一个战略资产。就像美光的这个 CEO 说的，就是只有保证了这个内存的稳定的供应，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个 AI 服务的速度和质量。所以其实这个内存在整个 CSP 的硬件的 CAPEX 里面的占比已经从这个 AI 刚开始的时候的10%几一路上涨到了今年的超过 50%。
这个占比的提升确实很夸张。
对，
那现在市场对于这个比例继续上升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虽然说这个内存的重要性是被大家认可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投资者他们都在担心说2026年这个价值占比可能很难再继续提升了，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内存的相关的股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于它的 EPS 来说比较低的一个估值。那如果说未来这个 CSP 真的能够持续的提升他们的硬件的投资，并且能够像这个 NVIDIA 说的一样，到2030年有3到4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支出的展望的话，那其实是会大大增强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内存行业的盈利的信心的。除非说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公用事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跟不上，或者说这个 AI 的新的商业模式的推进慢于预期，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硬件的开支，从而影响到这个内存的需求。
那咱们再来讲讲这个企业级 SSD 这个市场，它对于整个 NAND 的这个市场规模的扩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这个高密度和高速的 SSD 现在越来越受欢迎，那这背后对于企业级 SSD 的这个容量的需求以及市场规模的需求到底有多大？
其实现在客户对于大容量和高速度的这个企业级 SSD 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我们也是预计每台服务器里面的这个 SSD 的容量每年都会有超过 40% 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到2026年的话，这个企业级 SSD 的市场的总体的容量需求会超过500个 EB， 它的这个市场份额会占到整个NAND 的 bit 需求的 43%， 然后到2028年的话会进一步的扩张到超过1100个 EB， 它的这个年均复合增速是超过 52% 的。
这个增速真的是很惊人啊。那这个企业级 SSD 的这个市场在价值量上面有没有可能会超过 HBM？
因为这个企业级 SSD 的这个 ASP 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预计就是未来两年它的这个总市值是会超过300亿美元的，就是它的这个市场规模是会超过 HBM 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 SLC 为基础的这个高速的 SSD 也在快速的崛起，并且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开始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方案进入市场。那这个 SLC 的占比提升的话也会有助于缓解这个 NAND 的供需，特别是在现在这个资本开支还没有回到历史高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我们再来看看，就是说这个供给端的这个 CAPEX 的加速到底是怎么来帮助缓解这个内存的短缺的？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主要的这些供应商他们都在加大投入，那这个投入到底是怎么分布的？然后对于这个 DRAM 和 NAND 未来的这个产能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现在就是随着这个行业的盈利的大幅的改善，以及这个大家预期未来几年都会持续的缺货， 所以这个主要的几家供应商他们都已经计划在未来的三年把他们的资本开支提升到每年平均1500亿美元。那这个是比我们2025年年底的时候的这个预测是整整多了5000亿美元。
这个力度真的是非常大呀。
那其中呢，这个 DRAM 是大头，就是它会在这三年里面总共投入3640亿美元，然后到2028年的时候会把它的月产能提升到280万片晶圆，就是比2025年年底的时候多了88万片。那这新增的产能里面呢，有 60% 是会给 HBM 的。那另外呢，就是 NAND 这一块的话，它三年的总投入是860亿美元，然后到2028年的年底会把它的月产能提升到144万片晶圆，就是比2025年年底的时候多了165000片。那这些钱呢，主要是会花在技术的升级以及一些新的工厂的建设。那新的工厂的建设带来的这个产能的提升可能要到2028年的下半年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到。
那中国的这些内存厂商，他们最近这几年在全球的这个市场份额上面有什么样的新的进展？
中国的这些厂商呢，他们这几年的扩产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他们的这个 DRAM 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25年的 6% 提升到了我们预计的2026年到2028年的 8% 到 11%，然后 NAND 的市场份额也从2025年的 12% 提升到了我们预计的2026年到2028年的 12% 到 16%。 那如果说到2028年底的话，他们的这个产能的占比会分别达到 18% 和 19%。 那同时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供应链的本土化的程度也是在不断的提高的。
看来这个中国厂商的这个崛起确实是让这个全球的格局变得更加的激烈了。
不过呢，虽然说中国厂商的这个产能提升的很快，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产品结构还是以中低端为主嘛，所以他们的这个价值份额的提升是要慢于这个 volume 的。就是到2028年底的话，我们预计 DRAM 和 NAND 的这个价值份额也就是分别只有 10% 和 12% 左右。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他们会不会把更多的这个 DRAM 的晶圆产能切给 HBM， 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常规的 DRAM 的这个供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设备的出口管制的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个也是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扩产的节奏的。
然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投资建议和行业的关键的驱动力，就是说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整个这个全球的内存行业它的这个表现是受哪些核心的因素在驱动？
其实2026年以来，这个全球的内存板块是持续跑赢大盘以及相关的产业链的。那这个背后的核心的动力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I 对于这个 CPU 的需求的提升。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HBM 的晶圆的分配的提升。然后同时呢，这个 trade loss ratio 就是它的这个损耗率也是在提升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NAD 这边持续的资本开支不足，然后再加上这个 SLC 的这个需求的提升，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供给的紧张。
那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趋势下面，你比较看好哪些公司或者说哪些细分的领域呢？
我们最看好的投资标的呢，在韩国我们首选 SK Hynix， 然后在日本的话是 Kioxia， 然后在日本的话我们是推荐 Micron， 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是比较看好 Winbond。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整个亚洲的这个供应链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比如说日本的 TEL，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controller 就是控制芯片的这个领域我们是比较看好 CMO 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像 HiMi 这种就是风险和回报已经不是很匹配的这种股票要谨慎。
我还想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对于这个内存行业的这个估值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这个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的结构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传统的这种估值的方法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反映这个行业的真实的价值了。所以我们建议要结合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一篇报告叫 LTA Paves the Path for a New Valuation Framework， 就是我们要结合一些新的方法来对这个行业进行一个更加准确的估值。
行吧，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全球的这个内存市场的最新的动向，包括这个 AI 带来的新的机遇，然后包括这个主要的厂商的一些布局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好的，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